我是徐行瑶神父，我相信人人都可以活得快乐，有钱没钱都可以很快乐，你相信吗？
徐神父，你在这节目中叫人赚取快乐，但天主好像是时常跟人过不去，让人痛苦。德训篇就明明地说，金银应在火里锻炼，天主所喜悦的人也应在火炉中锻炼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天主锻炼他所喜悦的人，这是圣经的重要启示。希伯来书更加说，我儿，不要轻视上主的惩戒，因为上主惩戒他所爱的，鞭打他所接管的每个儿子，鞭打他的儿子。
这不就是我们广东人所说的打者爱也吗？
对了，今天我要说大熊猫之死的故事，刚好为这个教训做一个反面的证明。为了挽救濒危的大熊猫，中国政府设了个基地保育他们，从婴儿时期开始就将他们当宝，放他们在育婴床，让他们骑人类婴儿的摇摇木马，在攀架上爬动，到长大后住在公园，有人定时送上竹叶，他们吃饱就睡，睡完就吃，与世无争，跟别的熊猫相处，从来不用为食物而大打出手。两只熊猫一起你推我撞的，不过是在玩，在游戏而已。
他们的生活环境真是恍如仙境，大熊猫太容易满足了，不像其他凶残的动物，如虎啊、豹啊一样，虎豹不喜欢困在笼子里面，他们即使在笼子中也不时地走来走去，因为他们的身体构造本来就是要在草原上奔驰的。
所以大熊猫想想啊，虽然受了三年的野外求生的训练，好像拿了一张证书去野外生存，但是他一回到卧龙山上不到一个月，因为误闯野生熊猫的地盘就被围攻了。想想的父母饲养员见到想想受伤回来，做了一个最痛苦的决定，他们狠下了决心，放他回到深山野岭继续吃苦。吃得苦中苦，方能毕业做真正的野熊猫。当时的想想吃惯了最好的东西，生活十分好，舍不得离开这个安乐窝，所以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再度去野外深造，为的是证明熊猫新一代绝对可以自己照顾自己。他含泪偷看了饲养员一眼，头也不回转身就离开了。想不到这个含泪回头的表情正是父母饲养员见到他的最后一面。十个月以后，熊猫想想的尸体被人发现，工作人员推测他当时是跟一群野熊猫争翅，他不敌被敌人推落树下跌死了。
这好像是今日香港青年人的写照。
这也是所有大城市的青年人的写照。在温室长大的新一代，他们受到最大的保护，得到最好的资源。他们以为世界上所有人都好像他们的爸爸妈妈、亲戚啊、姑姑啊等等了那么好的。他们不知道，当他们一踏入社会做事，就要面对一个残酷的斗争，令他们心胆俱裂。他们的命运是否一帆风顺，或者险阻重重，都不是家长可以控制得到的。教育子女真的很不容易啊。 好吧，我们下一次再谈。